你是上帝用肋骨所造，奇妙可畏。你重任在肩，被人期待和需要。不过在这许多的角色背后，你知道自己是谁吗？
知道，我是天父所爱的女儿，用生命歌唱的肋骨咏叹调。
欢迎收听乐谷咏叹调，我是永恩，
我是静传道。
今天我们继续来灵修马太福音14章1-12节。
在这整件事情里面，我觉得蛮有特别的是什么呢？是这个西律王哈，他的这个心情的转折也很有意思。他把施洗约翰关起来，施洗约翰讲的话，他知道那是正直的话语，那是神律法里面确实说过的事情，
但他不爱听。
可是这些，他不爱听，然后又觉得那个会影响撼动他的这个权力地位哈，他就把他关起来，关起来都不敢杀他，不敢杀他又是为什么？他怕百姓，怕百姓。那现在为什么又杀了呢？也是因为觉得他所起的事又因同行的人怕面子上过不去，但是他做这件事情之前，他特别经文提到什么？王变忧愁。这个忧愁这个词是很有意思的，特别在新约圣经里面哈，这里的忧愁呢，通常原来是跟悔改是连在一起的。像保罗他在哥林多后书那里有提到过，从忧愁中是会生出懊悔来的。在那个以弗所书里面，神的圣灵，就是我们犯罪之后神的圣灵会为我们担忧，这个担忧那个词哈，跟这里用到那个王感觉到那个忧愁是同样的。所以呢，这一个词在希腊文的原文里面哈，就这一种忧愁，它不是一种就是好像我只是感觉到什么，比方说看那个悲剧电影我觉得难过，不是那种忧愁。这种忧愁是什么？是你心里面的那种道德，你的良善被触动了。
在九节之前感觉是一个昏君，然后因着美色已经昏了头了，然后突然一下子听到了拿先知约翰的性命的这样一个请求的时候，我觉得他醒了。良知是知道这是不对的。
对，曾经就有那个圣经学者在这个地方讲到，他这个忧愁很可能是上帝给他的一个机会。
哦，是
因为这种忧愁不是只是一种一时情绪的忧愁，这种忧愁是带着灵里的一种懊悔
光照。
这个是只有在神的光照下面会产生的。所以有人就推论哈，就是在这个地方的话，上帝并不是就说要弃掉西律王，其实是给了他一个机会，他可以做一个选择的。若他因着这忧愁，循着这个忧愁这个感动去做正确的事情的话，那么他带出来就会是个悔改。
阿们。他是王，他可以否定这样一个不合理的要求。
但是呢，你会看见，可是当他真正面对之后，这一个已经被光照了，已经被触动了，已经心里面开始生出这种忧伤来了，为了要做一件错的事情，犯出了忧伤来的时候呢，但他考虑的又是什么？
面子，
人的情面。因他自己起的事，拉不下这面子，又因同席的人，这跟他前面不杀约翰其实是一样的。他不杀施洗约翰也是什么？他怕，因为百姓相信他是先知。不是因着他自己就是说非常清楚的知道哇，施洗约翰是属神的人，而是因着我怕百姓因我做的这个事情会对我不利，所以他起的事又因同席的人，结果他最后呢消灭了那个感动，砍了约翰的头，还放在盘子里面，然后照着那个女孩子所说的给了那个女孩子，让她拿去给她的母亲。这一种处死施洗约翰的方式，是一个非常就羞辱人的方式，
是
也极度的不合就是犹太人的这个律法。因为犹太人按律法来讲的话，任何一个人在面对这样一个处死的话，绝对不会是因为为了说哦，我曾经向某个人起誓说我会把他所求的都给他，所以我就只好去取掉另外一个人的性命。按着律法一定要先有审讯的。你看哪怕是那个后来嘛，我们知道法利赛人跟文士哈，有没有他们是要杀耶稣嘛？
对，他们都得要去抓住耶稣的把柄。
对，然后还要装模作样的审讯一番，哪怕是找那个假证人哈，都需要出来做这么一件事情。而且犹太人基本上不会走这种砍头的方式，就是让他血流满地，然后这种方式去处死一个人。这是因为他们按照他们的信仰一个对神的一个敬畏。外邦人的话，犹太人会不会用这种方式去处死他们呢？是有的。但是你看犹太人很少，包括旧约圣经记载里面很少用这种方式去处死自己的同胞。所以西律王为了要顾自己的面子，讨好就是说那些跟他同席的人，为了要让他的妻子以他这个女儿，不管他是不是色令智昏吧，总而言之是为了取悦他们。结果呢，他不但是使一个无辜的人受害，而且呢他是施洗约翰死在一个犹太人按律法来讲绝不会这样做的事情。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在施洗约翰这件事情上面，后来 当圣经记下来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看着好像只是记载这个施洗约翰被杀，其实施洗约翰被杀的这件事情呢，在后来对于这个希律王哈，在这个民间的这些声望哈，其实带出了相当的一些影响。所以后来很多人都会什么猜测耶稣基督是谁啊，是复活的施洗约翰，表示人民的心里面是有这样的一个期待的。
嗯，
所以回应到我们前面哈，就十四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就讲嘛，分封王希律听见耶稣的名声，然后对臣仆说，这是施洗约翰从死里复活。其实他这个想法哈，并不是单单他一个人这样猜测，
嗯，
而是后面的人也有这样的一个推想，是不是神使施洗约翰复活的？因为施洗约翰真的是死得太冤枉，
是
他说了全然正直的话，而且他去规劝那个希律王，他规劝希律王也是因着他是统治犹太地的王，也是希望他能够做一个好王，他没有照什么希律王的血缘，希律王按血缘量是以东人，如果施洗约翰真的是要去攻击他的话，
就说他血统就没有资格。
没错，施洗约翰还是尊敬你已经得了这样一个统治的权柄，
嗯，
你也好像表现出来你愿意要顺服我们以色列人所信的这一位神，你愿意守他的律法，所以施洗约翰完全是基于这个立场，所以去规劝希律王，那既然如此的话，那么今天你娶这个妇人的事情你就应该悔改，因为这是不对的。严格讲起来，他也是在帮助希律王能够真正的在这个犹太地地区的话，你就做一个神子民的君王。可是结果呢，他反而因为这样的一件事情被希律王就是枉送了性命。
嗯哼，
那在这里哈，我想大家这样看下来的时候哈，不知道会不会有个感觉，就是那为什么连百姓都觉得说他死得太冤了，
嗯，
都好像在心里面暗暗的期待那耶稣就是那复活的施洗约翰，
是，
可是在这整个过程里面好像神都没有出手，
对，而且是袖手旁观，
嗯，是。坦白讲，历世历代以来众圣徒哈，圣经学者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常常在这段经文里面想要向上帝发问，因为这样的事情其实不止发生在施洗约翰身上，很多属神的儿女，很多为神尽忠职守的，在信心上面就紧紧抓住神话语不愿意背离的，也有很多弟兄姐妹是吗，为此而牺牲，为此而受苦，好像在这个世界上面他们就是看不到这个公道，而且在整个这个过程里面好像上帝，你似乎就是刚才小姐讲那个词用得很准确，
嗯，
上帝啊，难道你袖手旁观了吗？为什么这件事情，为什么这样痛苦的事情，为什么这样恶的事情却发生在义人的身上呢？
嗯，
那我想呢，我们也不能够给一个很简单的答案哦。我们知道上帝为什么要这样，我们知道上帝这个时候其实他还是做了什么什么。我想呢，首先我们看到就是，但是在这个整个过程里面，你说上帝真的就是完全的袖手吗？又似乎不是。就好像我们刚才看见希律王，上帝有没有光照他，使他还是有个最终最后一个能够回头的机会？
有，
有。而且坦白讲，若他那时候回头了，停止了，驻守了，不只是说他自己，他也可以借这个机会也能够提醒跟改变，包括他娶来的那个妻子希罗底，
嗯，
包括他那个什么被母亲唆使在他面前跳舞的那个女儿，包括那些在他面前他们都不用一同犯下杀害一个属神义人的罪。
嗯，是的，神对他的提醒不光是王变忧愁那一刻啊，在此之前，嗯，施洗约翰屡次提醒他的时候，都是神借着施洗约翰在提醒他。
嗯哼，所以说在这件事情上面的话，神其实也不是那么的袖手旁观。
嗯，
而施洗约翰呢，他的死在整个圣经里面的话，的确他看到他是被砍头，然后这样。但是施洗约翰的确他也没有因为他这样子被希律王杀了，好像这个人就从此之后他的影响力就消失了，
嗯，
或是说他的事功就不被神所纪念了。实际上我们看到从这个时候之后，施洗约翰因着希律王做的这件事情呢，他在犹太人的民间，包括他在圣经当中这样的被重点的记述，以及在我们看见圣经的记载里面，直到那个就说使徒行传的时代，好多人好多人受洗的时候都还是受施洗约翰的洗，
嗯，
他所进行的这个洗礼，他带出的门徒影响之大，也就是说后来基督耶稣的福音，其实他们的门徒他带出的影响呢，也是为着后来为什么福音能够爆炸性的在罗马帝国广传，他们成了很重要的一个铺路者。其中有一个后来他们圣经学者讲过，那为什么能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其实跟施洗约翰现在他被冤枉而死去却坚守真道这件事情呢，实际上是不可分的。
嗯，
所以就像刚才讲的，我们不能给出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答案哈，
嗯，
就说啊，我们很清楚的知道，就说神在这里面，那为什么他就是允许，为什么他就是这样做。但是从这件事情就是带出来后来的影响，以及在这件事情发生的当下，我们也看见 整个脉络它并不是一个突然的偶然的失控的，神透过这些好像也是在什么，也在提醒跟影响着西律王庭的人，使他们还有机会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那所以我们从这整个就是不管是后续的发展，还有神在这个过程里面，然后他也不只是在关注施洗约翰，然后也包含了就是说西律王哈跟他周围的人的话，我们可能可以给出这样的一个，就是说当神允许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即便它是一个就是在人看来好像正义的被打败，义人受苦难，其实我们就回想到包括你看像耶稣基督不也是吗？
对，当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天父好像也袖手旁观，其实耶稣也同样经历了屈辱的死亡。
是啊，还是那句话，从我们人的立场去给一个简单的答案的话是很困难的、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是，但是不论是施洗约翰也好，不论是基督耶稣也好，或是圣经中记载的许多的这些圣徒的死也好，我们从这些对圣徒的死和他们后来带出的这个影响，以及后来我们在的确在圣经当中也看见神亲自的应许这些人什么等到主再来的时候，他们什么也必要复活起来，到时候他们领受的什么那属天的奖赏也是超过人所求所想
的。
所以从这边好像也可以看见一件事情呢，就是神其实看圣民之死是甚为宝贵的、没有一个圣民的死是突然的，即便在人看来好像当下似乎这些圣民这些坚持神的律坚持神的道的人、暂时的看起来似乎是被砍头了，被钉死了，被击败了、
好像死得非常的不值。
对，但是从圣经整个后面的记载，他们所带出的影响力，以及神对他们的纪念，以及神对他们的应许，其实真正被击败的，或者说真正后来被颠覆过来的，是当初那些伤害他们的势力。
没错，阿们。
坦白讲，今天如果不是圣经当中还提到这一下这个分封王的话，没有什么人还记得这个分封王西律是谁、没有什么人还记得他的妻子是谁，他的女儿是谁，这些人其实都已经在历史的这些人早就过去了，可是那顺服神旨意的，那持守神话语的却依然长存。我们今天还是知道施洗约翰、而基督耶稣当他讲到他的天国的救恩跟福音的时候，他一定会提到什么，施洗约翰是最大的先知。
阿们。是的，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一节就说，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这是耶稣对于施洗约翰的称赞。今天进到您在提到施洗约翰之死的过程中，我也想到施洗约翰他的死是因为他做了一件对的事情，而引起了被批评的人他们心中极大的恶意。我们在上一次分享马太福音十三章最后拿撒勒人厌弃耶稣的时候，也是因为耶稣做了对的事情，耶稣做了神要让他做的事情，结果反而引起了他的同胞对他的厌弃。所以
是，
这是看到人性的复杂啊，就是你做对的事情，但是引来反对，甚至是杀身之祸。神虽然允许了这些事情发生，但是从神永恒的时间中，神纪念这些圣徒之死。
没错。
然后今天给我最大的触动就是您分享第九节，王变忧愁，就是那份忧愁是一份光照。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放到我们今天的应用中，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什么时候是我们一意孤行，顺着自己那个血气啊，自以为是了，但是突然可能就是心中有一股那个忧愁感觉上来的时候，我们是否应该给神给自己一些时间，在神的面前去好好的琢磨一下那个忧愁到底是什么，是神的提醒，是神对我的一个光照。既然神还给我机会忧愁，我可不可以即使我已经冲到了悬崖边上，我能不能悬崖勒马来顺服神的带领，圣灵的带领。
阿们。
好，今天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我是永恩，
我是张静传道，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